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那么我们的第二章我们分两次来查考来思想啊。我们今天来看到第二章的第一部分啊，这也就是哈拿的一个祷告，也是他的一个赞美上帝的一首赞美诗啊，或者说一首歌啊，我们就把哈拿的这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一节起。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到黑暗当中。愿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得供应，能够得滋养，也能够得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是哈拿他的一个祷告，也是他的一个赞美上帝的一首赞美诗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哈拿已经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儿子撒母耳已经献到圣殿里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刚刚把自己那个时候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是好不容易求来的儿子，刚刚的送到圣殿里去，可以说是向神还愿。哎，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亲并不是跟他的儿子好像离别的那种忧伤也不是好像对儿子好像那种思念的那种情绪，都不是的既没有离别的忧伤，也没有好像那种思念儿子的那种哀愁，都没有。相反是献上，把儿子献到圣殿当中，献给神之后呢，这个母亲心里充满了喜乐相反是充满了喜乐。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耶和华快乐，因神快乐。所以呢，他的这个喜乐不是因为这个神赐给他这个儿子而喜乐，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儿子送出去了，儿子他已经不再拥有这个儿子了， 这个准确的说，这个他的儿子从此就是属于神的了，不再属于他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相反，他心里没有离别儿子的忧伤，相反是非常的喜乐。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讲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神快乐。所以自始至终，哈拿的快乐不是因为好像神赐给他这个儿子啊，因为他最后把这个儿子又还到神手中，他快乐的原因是因神快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看他写的这首，当然是圣灵感动哈拿写的这首赞美诗歌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哈拿的快乐是从何而来。那么哈拿所写的这首赞美上帝的诗呢或者说他的这个祷告呢，被称为旧约信徒的颂歌，就是称颂上帝的颂歌。就这一首诗代表了整个旧约的圣徒，代表整个旧约信上帝的人啊。所以这哈拿的这一首这一个祷告哈，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向上帝的感恩和赞美啊，而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在这里预言了将来的弥赛亚受膏者啊。这里我们会看到第十节啊，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就这句话就预言将来的神所兴起的那一个王，神所兴起的那个受膏者啊，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受膏者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原文当中就是弥赛亚啊，跟弥赛亚是同一个词啊。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是给它翻译成受膏者啊，这也是受膏者这个名称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在这之前呢，提到了受膏，比如说亚伦啊，受膏被膏成为祭司，以前在这之前提到了受膏，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受膏者这个词啊。出现过受膏啊，或者是膏抹啊，这样的都出现，但是把受膏者作为一个称谓，这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那么在希伯来原文圣经当中呢，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是同一个词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哈拿写的这首诗歌，哈拿的这个祷告啊，他为什么被称为旧约信徒的颂歌，就是称颂上帝的颂歌呢？它代表了整个旧约信徒对上帝的颂赞，对上帝的颂赞。最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他向上帝的赞美感恩，最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他就是预言将来的这一位弥赛亚，神要兴起他，神要立他做王，也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哈拿他这个诗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我们分两次啊来查考来思想。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专门来看哈拿的他的这个祷告，他的这个赞美上帝的诗歌。那么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看到以利大祭司啊和他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非常败坏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哈拿的儿子撒母耳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啊。我们会在下一次查经来看。那我们这次我们来看哈拿的这个祷告。首先呢，在这哈拿祷告当中，他先说明自己喜乐的来源，喜乐的原因是因神而喜乐，因神而喜乐。第一句话就是因耶和华而快乐啊。这个时候已经把儿子送出去了，这个儿子不再属于他了，他这个时候不是忧伤哭泣的母亲，好像跟儿子离别了伤心，没有，他这个时候是非常喜乐，而且他是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啊。这就是这个第一句话，哈拿说明自己喜乐的来源，喜乐的原因。接下来呢，就来称颂，也是描述神的属性，神的性情。 那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属性。那么接下来谈到神的大能，他让人上升，也让人下到阴间，也让人上升，他让穷乏人富足，也让富足人穷乏，谈到神的大能，谈到神的圣洁，谈到神的属性。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来预言神要所立的王，就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我们就来看哈拿的这个祷告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哈拿，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主要的人物就是哈拿，主要人物就是哈拿。这两章经文当中记载了哈拿的两次祷告。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第二次祷告，哈拿是怎样大大的开口祷告赞美神。第一次祷告呢，没有出声，是不是默默的那么第一次祷告就是没有出声就是在心里祷告，默祷嘴巴也在那动，但是不发出声音来。然后是很长的时间祷告，以至于被那个大祭司以利发现了。那么这一次的祷告，我们看跟第一次祷告就完全不一样。这一次祷告就是大大的开口大大的开口。而且第一次祷告呢，是哈拿说什么，是心里愁苦的女子她心里是非常非常愁苦的哭泣。那么这一次的祷告呢，快乐，是不是我因耶和华而快乐，她是非常快乐的女子这是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第一次的祷告，他是默默祷告，他是忧伤的祷告，然后他是祈求，向神祈求。那么这一次的祷告呢，向神感恩赞颂说到其实很多的时候这是哈拿他的两个祷告一个鲜明的对比。很多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有时候可能我们正好反过来。我们为什么是反过来呢？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是很大声，是不是很大声就是哀求，就不仅希望神听到，也希望周围的人听到这有的时候会是这样。那但是当我们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或者说神成就了我们祷告，当我们向上帝感恩的时候呢，可能就小小声感谢神，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甚至连感恩也都忘了，是不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次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有谁记得，有几个记得回来感恩呢，向主耶稣感恩呢？只有一个九个都忘了。但是当他们要希望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十个人他们要大麻风得医治，他们在那里呼喊的时候，那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感恩的时候却没有什么声音，或者是就很少很少有人会感恩。所以我们会看到哈拿正好相反，当他呼求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心里就是向神呼求，也是非常非常迫切，也是情之迫切但是他却是在心中默祷，因为这就只是讲给神听，神是知道的，只是讲给神听。我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他为什么不在圣殿门口大声的情之迫切的呼求，大声的呼求呢，哀求呢？他还是在那里，就是默默在那里祷告，以至于被以利误解了。他为什么不在那里就是大声呼求？就像我们看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有瞎子就跟在耶稣后面一直大声喊嘛，大声呼求。那这个哈拿他为什么不这样呢？你可能觉得他是女性，是不是就好像我很多时候是更加 更加常见的情况是什么？更加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大声呼求，迫切呼求，是吧？所谓呼天喊地，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小小声，或者就忘记。哈拿是呼求上帝的时候，他是默默在心里；感谢神的时候，他是大声大口就喊出来，可以说是。其实我们会看见那个以利亚跟那个400个巴利的先知，他们在那里对决的时候，那400个巴利的先知呼求他们所拜的那个巴利假神偶像，他们是默默的心里呼求，还是大声的呼求？大声的，是不是呼天喊地，大声的呼求？结果他们就是那个400个巴利的先知向巴利大声呼求，他们情辞迫切的呼求啊，甚至拿刀砍自己，结果招致以利亚对他们的什么？以利亚是很钦佩他们呐，你们这样的呼求，你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以利亚是很钦佩他们，还是以利亚很轻看他们呢？很轻看哈，以利亚甚至讽刺他们，是不是？那你们，你看你们拜的那一位，哎，他根本不听你的，或者他去干什么别的去了，甚至用，又很，就是很轻，怎么说呢？那样的话就是嘲笑他们，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大声呼求，情辞迫切的呼天喊地的呼求。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是有我们，当我们这样说，有时候不一定是出于我们的信心，而是出于我们的不信，我们才会这样。我们可能怕上帝听不到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神好像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要拼命的喊，拼命的求。啊，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祷告怎么样？不要用重复话，是不是？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用很长的重复话，就好像我们的神听不到一样。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说啊，就是那个寡妇的那个祷告哈，就是让我们去学习那个寡妇的信心啊。寡妇是不停的缠磨那个关，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当时来思想这个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也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做一个对比。其实哈拿就是这样，但是哈拿是怎么样？哈拿就只是对上帝祷告啊，他只是向上帝去呼求，他是非常迫切的，他心里是非常急切，而且恳切的祷告，但他有一个强大的信心。这个强大的信心就是，我不需要大声呼喊，大声让所有人都听见啊，以至于别人可能会羞辱神的名啊。就像那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狂呼乱叫，在那里大声呼喊，结果以利亚就嘲笑他们。而哈拿是怎样呢？哈拿就是，我只是向我的神倾心吐意，就像那个寡妇只缠磨那个关，他不去缠磨别人，啊，他也不是说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不是，他只是那个官看见就可以了。哈拿就是这样，我的祷告神是知道的，神是看得见的，神是听得到的，啊，这是哈拿的第一个祷告，他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啊，这其实正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心。啊，他不需要呼天喊地，不需要大哭大闹，不需要在圣殿门口拼命的呼喊啊，就是好像神不垂听就怎样怎样，不需要这样做。他相信神怜悯他这样的一个心里愁苦的女人啊，所以他说，若是神的心意，就赐他一个孩子，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就奉献给神。那么到现在呢？ 那么神回应了他的祷告，神赐给他个孩子，然后他也把孩子正如他所向神许的愿，把这个孩子又献给神，或者说送还给神了之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口祷告了，大声祷告，就是让所有人都听到啊，让所有人听到，因为他这个对上帝的祷告，对上帝的赞美，不仅仅是上帝听到，他也希望所有人都听到，就像他一开始说的，他说这个时候他的口就可以大大的张开了，这个时候他的口就大大的张开，向谁张开？向仇敌张开，向那些抵挡神的人啊，藐视神的人，轻看神的人，向那些仇敌张开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觉得哈拿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像没有注意到，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好反过来，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就是一带而过，小小声但是对上帝的呼求却是很大声好，那么所以呢，哈拿的祷告呢，它是两个祷告，第一个是从心中的默祷，就是第一个那种愁苦的在心中向上帝的祈求，到现在是开口大声称颂神大声赞美神。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喜乐的缘由，喜乐缘由第一个就是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心因神快乐所以第一句话就说明，不是因为或者说不是仅仅因为神给他这个儿子快乐，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儿子已经不属于他了，那个时候儿子他已经献给神了，那个时候他还拥有什么呢？他就拥有神。所以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就是神是我的神，或者说神就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是因为神而快乐我们接下来也会说为什么这一位神让哈拿如此的快乐好，我们接下来会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那么这里是一个比喻这个脚就是形容那个公牛的那个脚公牛的脚，公牛的力量就是他这个脚来体现他这个脚来体现，然后哪一个公牛的这个脚是又大又挺拔，那这个公牛是非常有荣耀的，因为那是他的力量的体现。那么哈拿在这里说一个比喻，就是说他的脚现在他就像一个公牛一样，他的脚现在是高高的举起来了，高高的挺拔起来了，但是呢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他是多么的骄傲，他现在终于可以脚可以高高的挺拔起来他的力量他的骄傲可以显明出来，他并不是说这个，他是说是因为谁呢？因为神，因为神他才有力量他的脚才能高高的挺拔起来他的力量是从神来的，不是靠他自己。我的心因神快乐我的力量从神而来，或者说我的骄傲从神而来那么我的口向仇敌张开，那么就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大大开口的一个祷告向那些羞辱神的人，藐视神的人，抵挡神，轻看神的人，大大的张开说什么呢？要称谢神，赞美神，赞美神的荣耀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让哈拿心中非常的喜乐看到神让他的脚抬起来，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去赞美神，尤其是向那些羞辱神轻看神的人大声开口赞美神，他心里非常的喜乐。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称歌颂神的属性他一提到神，第一个就提到什么呢？提到神的圣洁，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所以哈拿对上帝的赞美 啊，他接下来就列举上帝的属性。他第一个赞美上帝什么呢？赞美上帝的圣洁。第一个赞美上帝的圣洁。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一想到向上帝感恩、向上帝赞美，我们会因为上帝给我的赐福，是吧？上帝的恩典，感谢神、赞美神，啊，或者说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啊，我们会因为上帝的这些方面，我们感谢神、赞美神。但是确实很少很少有人像哈拿一样，他感谢、赞美神的圣洁，很少很少像哈拿这样。所以哈拿他第一个他提到神，他是赞美神、称颂神的什么呢？圣洁。我现在我知道大家都很累啊，可能是大家白天都很辛苦啊，我们稍微那个动个脑筋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人啊才会第一个想到他要赞美神的圣洁啊？我刚才说一般我们都是赞美神的恩典，是吧？啊，上帝施恩给我啊，我们一般都是啊，上帝你是何等的慈爱施恩的神，我们一般都是这样。那哈拿在这里他第一个赞美神的圣洁，那什么样的人会首先想到赞美神的圣洁呢？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太不清楚了，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他为什么一想到上帝第一个想到赞美上帝的就是上帝的圣洁？
看到自己的不洁净。
哦，因为看到自己啊不够圣洁啊。
不喜欢这个世俗的世界。
哦。对，这放眼世界上周围一看，再一抬头，哦，神呐，你看，只有神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像神那样的圣洁。感谢神，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只有发现，哦，我不圣洁，所以他才可羡慕、渴望、赞美神的圣洁。第二个就是发现，哦，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跟神去相比的，没有像神那样的圣洁。还有没有呢？什么样的人他会第一个赞美神，他赞美神的圣洁。其实，
救恩欢喜，所以他感谢神，让他跟这个世界是分能够认识这个神，分有个神。
嗯。就是他渴望能够，就是神让他也能够圣洁。那么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啊，对，所以他第一个就会赞美神的圣洁。啊，其实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哈拿的心目中，圣洁是非常非常美好和宝贵的东西。所以他一看，哇，神的圣洁 这是第一个让他赞美的，因为圣洁在哈拿心中是非常美好非常宝贵，他要去追求，然后他也发现他没有那他所可达到他渴望的那种圣洁。简单的说，在哈拿心中，圣洁是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宝贵的东西。他发现上帝是圣洁的。那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心中看圣洁重不重要呢？宝不宝贵呢？还是我们再说简单一点啊、就是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最希望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到底赐给我们圣洁，让我们像神那样圣洁，还是神你赐给我别的东西？就是圣洁重不重要？所以很简单，哈拿为什么他第一个赞美神，他就赞美神的圣洁，就说明圣洁在哈拿心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值得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我们最想追求最想从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恩赐啊，就像那个新约圣经谈到有些人在数算啊，神给我什么什么样的恩赐，有人要求这个恩赐，有人要求那个恩赐啊，或者说的再那个一点，就是我们可能都想向上帝求什么，也就表明我们看什么东西很重要。但哈拿心中，他为什么第一个就赞美上帝的圣洁，就圣洁在哈拿心中很重要很重要啊，他也看见这个世界的不圣洁啊，他也看见自己也不圣洁，但他向往圣洁，向往分别为圣，所以他赞美神的圣洁。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谈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啊，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啊，就让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上帝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在基督里成为圣洁，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我们要看圣洁是最美好的福气啊。好啊，那么我们看到哈拿称谢神的属性哈，我们来说他第一个就是神的圣洁，他第一个不是在讲上帝的大能啊，上帝的信实，这都非常非常的美好。第一个也没有在讲上帝对他的爱，上帝对他的恩典也都没有讲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美好。他第一个讲的就是圣洁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也能够渴望神的圣洁，也能够渴望上帝也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的圣洁啊是何等的美好啊，不仅仅是看到神的恩典，不仅仅是看到神给我什么赏赐什么什么，而是看到神的圣洁啊，这个那个耀眼的那个明亮的光，那个是深深的圣洁的光，是深深吸引的哈拿啊，并不仅仅是上帝给他一个儿子啊，并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因为上帝的圣洁，哈拿更加看到。首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心中追求圣洁，看圣洁是宝贵的人，他会赞美上帝的圣洁。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觉得自己还不够圣洁的人，他会赞美上帝的圣洁啊。当然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也都分享，一个渴望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他也会赞美上帝的圣洁啊。总之就是上帝的圣洁啊，是非常非常美好，虽然也应该成为我们心中最渴望啊，渴望追求的啊属性，圣洁。第二呢，他紧接着就说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就是指上帝的信实啊，信实可靠啊，没有 上帝的圣洁啊，没有地上没有可比的。第二啊，上帝的信实像磐石那样信实可靠，也没有什么可比的。其实哈拿他是有深深的体会。其实哈拿他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家庭呢，从人的眼光来看还是挺不错的，她丈夫也爱她，是不是？然后她的家庭呢还是蛮富有的啊，所以你看她献祭也献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家庭还是很富有的。然后呢，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人啊，估计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有地位的人。然后呢，她的丈夫对她也是很爱，也就是说，哈拿从人的眼光来看，她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可依靠的啊，她的家庭啊，她的财富啊，她的地位啊，她的丈夫啊，她都可以依靠。结果哈拿她就发现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依靠，她的丈夫她没有办法依靠，她的家庭、她的财富、她在地上的地位都不可靠，唯一只有神可靠啊。神为什么可靠？因为神是信实的，像磐石一样。磐石我们觉得一个磐石的特点就是坚固啊，很坚固。其实磐石的特点是不变，不变是磐石的特点啊。一个石头它总是那个样子，它不变啊。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你像一般人到坟墓那里去哈，就是去纪念哈，或者是那个先人的坟墓哈，逝去的人的离世的人坟墓那里，我们会献花，是不是？啊，我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一束花过去哈。那犹太人呢，以色列人放一块石头，花会变嘛，对不对？花放到那里，过两天就枯萎变了。以色列人他们会放石头不变，磐石是不变的。所以哈拿称颂上帝的第二个属性就是他是磐石，他是信实的，他是不变，他是可靠的，你永远可以依靠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你可以依靠，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上帝，你永远可以依靠上帝，他是不变的。接下来呢，就谈到神的智慧。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啊，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里就是我们中文就说大有智识，智力的智，见识的识啊。总之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帝大有智慧，他不仅大有智慧，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而且他什么都知道，他还特别有智慧。其实智慧跟什么都知道是很多时候是相似的，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不一定有智慧啊。你不会判断，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啊。但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他能够判断，他能够判断。所以接下来就说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人的行为。第三节哈，就是谈到第一，就谈到歌颂上帝的智识。为什么用智识中文这么绕口呢？不像英文就是一个知识就完了。其实不是知识那么简单，不是知识那么简单。就像一个百科全书，他什么都知道，但他有没有智慧呢？他没有智慧啊，他只有知识，他没有智慧，他没有分辨。神他有知道，他还可以分辨，所以他可以衡量人的行为。那么这里呢，就说到只提到一种人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骄傲的话，夸口说骄傲的话，狂妄的言语啊，就专门只提这一点。当然我们会联想到可能就是哈拿的那个对头啊，就是她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啊，可能是这样子，就是总是嘲笑哈拿呀，或者是讽刺哈拿，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哈拿讲这样的话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就是上帝他都知道的。上帝很厌恶人说什么呢？说骄傲的话，狂妄的话。 啊，骄傲的话，狂妄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自高，是吧？就自高，就把自己啊说得很了不起，啊，我多么多么了不起，自高。还有一种骄傲和狂妄的话是什么呢？贬低别人，踩低别人，就说你看他怎么这么傻，他怎么这么蠢，啊，他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这很可能呢，哈拿的那个对头就是他丈夫的第二个妻子。不一定是多么自高，但是他怎么激怒哈拿呢？或者激动哈拿呢？他就是嘲笑他嘛，就是贬低他嘛，就是讽刺他嘛。其实你不能生孩子嘛，你信的神有什么用？你看你不能生孩子嘛，啊，他不需要，就是好像一味的抬高自己。你看我又生男孩，又生女孩，有儿有女，他不需要讲这些，但是他可能做的就是。他也在说骄傲和狂傲的话，但他这个骄傲狂傲的话呢，就是去踩低别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觉得我不要每天夸赞自己，我就没有在说骄傲和狂傲的话了。我们有没有去贬低别人啊？有没有去踩低别人？有没有去嘲笑别人？说啊，他怎么这么傻？他怎么这么蠢？其实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只不过很多时候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所以得出的判断可能不一样。但是真的不是好像谁就比你傻多少啊。如果你把别人看成傻子，我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觉得哇，你这个事情你怎么？后来我发现是我傻，不是他傻啊。所以不要说骄傲狂傲的话。啊，神会衡量，神会判断的，我们不要去衡量去判断。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上帝他知道啊。所以呢，就是骄傲狂傲的话，这是对一方面对神的智慧的一个歌颂，对神的智慧的一个歌颂，一方面也是对人的一个警醒，对人的一个警醒，就是不要夸口说骄傲话，不要说狂傲话啊。我再次重复，一个方面就是高抬自己啊，我多么多么了不起，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踩低别人，啊，都不用这样，哎，啊，只有神才可以去衡量和判断。啊，说到接下来说到神的大能，啊，说是很多经，这刚才哈拿的那个祷告里面好几处都谈到神的大能，当然，最明显的就是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是讲到神的大能啊，他的能力。那么呢，一方面是他的大能呢，其实也是谈到，其实跟最后一点很像，就是上帝掌权啊，上帝掌权。一方面他有能力，一方面他掌权。第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第二面他使用这个能力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上帝使人高升，上帝使人下降。所以人都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就是你强大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可能永远强大，或者是永远是高位，你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你如果忘记神、背逆神、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顷刻之间可以让你就降低啊。那么那些就是或者是本来就贫穷卑微的人呢，也要敬畏神，也要敬畏神，也不要觉得好像我永远没有机会了啊！我永远就是这样所谓的宿命论。基督教是不讲宿命论，今天很多人就把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跟宿命论混为一谈，这完全是错误的啊，错误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讲宿命论呢？就是因为卑微人上帝也会把你升高，只要你敬畏神，只要你做合神心意的人，你卑微贫穷人上帝也会把你升高，所以没有什么宿命论啊，没有什么宿命论。你看今天你像那些外邦异教，尤其是 啊，你像印度教把人分成啊不同的阶层，好像世世代代你就在里面轮回，其实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人是可以被改变的，富足的可以降低，贫穷的可以升高，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啊。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大能，也讲到神的主权。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就要敬畏神，都要敬畏神，就是富足的或者在高位的，不要觉得自己永远富足，永远在高位啊，不要这样，要心存敬畏。那么贫穷的卑微的也不要绝望灰心啊，觉得好像自己被上帝遗忘了，被上帝遗弃了啊，所谓的贱民，没有这样的事啊，只要你敬畏神，做合神心意的人，在上帝眼中没有什么贱民，没有什么被上帝遗弃的啊。卑微的人，贫穷的人，神也会把他升高，只要是啊他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接下来呢，也称颂神的公义。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谈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呢，就提到神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啊。这里其实一个谈到神的智慧，一个谈到神的公义，上帝要衡量人的行为，上帝要审判的啊，上帝要审判。然后他的公义也体现在啊，必保护圣民的脚步，那么恶人在黑暗中寂寂不动啊。其实这里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有力量啊，或者我们也有能力，那这个力量这个能力呢，要运用，要运用。神是这样的，神有力量，神有能力，那么神运用他的力量和能力啊，神进行公义的判断，公义的审判，神保护义人和他心意的人，神刑罚那些恶人，就抵挡神啊，背逆神的人，神运用他的力量啊，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智慧。那么最后呢，当然就是谈到神的掌权，神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使人往上升，使人贫穷，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啊。然后就是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啊。这里谈到上帝的掌权，所以不在乎啊人啊，不在乎人，完全在乎神啊。那么这其实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总结，上帝为什么有权利这样掌权呢？第一个他有能力了，第二个他有智慧，但最最重要的就是他使人死也使人活，就是上帝是赐生命的神啊，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么神就有权利去审判他，或者神有权利收回他啊。那么这就是也歌颂了神的属性哈，称颂了神的属性。其实我们从哈拿对上帝属性的称颂当中，事实上没有直接的，非常非常直接的，明确的让我们看到神对哈拿的恩典。哈拿在这里没有称谢神啊，神你垂听我的祷告啊，赐给我心中向你所呼求的。哈拿好像没有直接这样讲，是不是？我们看刚才那些经文，哈拿好像没有直接这样讲，哈拿讲的就是上帝的圣洁了啊，上帝的信实啊，他的智慧啊，他的能力啊，啊，死人死，死人活。其实呢，啊，这里再一次说明什么呢？就是哈拿心中的喜乐不仅仅是因为神向他施恩，神赐给他这个儿子，不仅仅是这样，他甚至在他对上帝的称颂当中他都没有直接提这一点。那他的心中的喜乐是什么？因为神你是这样的神，而这一位神是 是哈拿的神，所以他心中非常的喜乐。我简单的说哈，哈拿信靠神，然后他神带领他经历啊这些以前的忧愁到现在的喜乐，然后他发现在这个经历当中，他发现上帝的信实啊，发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智慧，上帝大能，上帝公义，上帝掌权，他发现神你是这样的神，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喜乐。这个我再打一个吧，就好像我们跟从一个领导，跟从一个领袖，那么有一天我发现我这个领袖真的是一个好领袖，他如此的圣洁，如此的智慧，如此的公义公平，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觉得我们跟对人了，是不是？我们跟对人了啊！我们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领导他给我什么好处，他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因为哇，这真的是一个好领导。那么这其实就是哈拿对神的这种喜悦，就是这样，他这个神真的是如此圣洁，如此智慧，如此公义，这一切让哈拿心中非常的喜乐，因为这一位神还是就是哈拿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心中非常非常的喜乐。然后尤其喜乐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时候，这神的这一切的性情彰显出来了，哈拿可以大大的向仇敌张口，大大的向仇敌张口，去赞美他的神，赞美他所信的神的圣洁、智慧啊、公义、掌权大能，他可以赞美神啊。所以哈拿的这种喜乐呢啊，我们刚才也看到，在哈拿这个赞啊这个祷告当中，最后一句话还专门预言了基督啊，神要兴起弥赛亚做王啊。那么哈拿的喜乐被称为圣洁的喜乐，什么叫圣洁的喜乐呢？就是因神的喜乐。这个其实在弥迦书哈七章几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弥迦书七章的第七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啊。就是弥迦书这个经文就说到呢一个信靠神的人啊，他总是被别人嘲笑，别人嘲笑他，你的神在哪里呀？别人这样嘲笑他，那么神呢就保守他，让这个人不要跌倒，那么神做他的光。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那些仇敌看见了，仇敌就羞愧啊，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信实。简单的说啊，哈拿心中的喜悦是因为这个时候神得到了荣耀啊，神的名得到了荣耀。以前那些嘲笑上帝的人，或者嘲笑哈拿的信仰，其实嘲笑哈拿不仅仅是嘲笑哈拿，是嘲笑哈拿所信的那个神啊，你的神在哪里啊？你信神你怎么不生孩子啊？你信的这个神是真的是假的呀？就这样去嘲笑他，你知道，不仅仅是嘲笑哈拿，而是嘲笑哈拿所信的神。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彰显，神的信实彰显，那这一切嘲笑上帝的人他们就羞愧啊，所以这是让哈拿心中大大的喜乐，这是一个圣洁的喜乐，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啊，神的名被高举，那一切嘲笑神抵挡神的人蒙羞啊，这是哈拿心中的喜乐，这是圣洁的喜乐。这不仅仅是啊，我们重复的讲，不仅仅是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他喜乐，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因为上帝这个时候得荣耀了，那些嘲笑上帝的人这个时候蒙羞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个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前半部分，就哈拿的这个祷告的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那这个经历你如果有的话就分享，如果没有也就无所谓啊。分享自己的什么经历呢？就分享自己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徒身份曾经被人讽刺嘲笑的经历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别人嘲笑你的信仰啊，嘲笑你的基督徒身份啊。那么当时别人嘲笑自己基督教信仰的具体理由是什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嘲笑你基督徒的身份，或者嘲笑你基督教的信仰啊？具体理由是什么？后来别人是否不再嘲笑了？那为什么不再嘲笑？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哈拿他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哪四个阶段呢？忧伤、祈求、赞美、奉献啊。其实赞美奉献也可以倒过来啊，先奉献再赞美，或者赞美完再奉献，都可以倒过来哈。反正就总之就是四个阶段：忧伤、祈求啊、奉献、赞美，或者忧伤、祈求啊、赞美、奉献啊，四个阶段。列举圣经中拥有类似经历的啊人物事例，圣经中有没有类似像哈拿这样的也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啊？那最后呢，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分享，就分享我自己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这四个阶段啊，就是忧伤、祈求啊、赞美、奉献。好，这两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基督徒身份曾经被人讽刺嘲笑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当时别人嘲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具体理由是什么？后来别人是否不再嘲笑？为什么不再嘲笑？发生了什么？我们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自己在怀孕，怀老三的时候，这个是计划外的一个怀孕，当时决定要因着神的教导而把孩子生下来。那么有一位在日本的一位朋友，听说自己要生老三，就说了一些嘲讽信仰的话，觉得神让你生孩子你就生下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后来这位在日本的这位朋友，他自己患了忧郁症，也去了日本的教会，至于现在如何近况不得而知，但是这是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嘲讽信仰被嘲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姐妹向别人传福音，讲到我们都是罪人，讲到罪的时候，就是对方认为姐妹非常的可笑，好可怜，竟然到现在还在讲罪的事情。那么我们之所以如此信也如此传讲，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蒙了神的救恩。但是外邦朋友看到我们如此的一个认知，就觉得真的是很可怜。那么这些外邦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也姐妹也分享到说，自己的先生以前就是嘲笑自己的信仰的，认为说佛教的经典有很多很多，但是基督教的经卷只有一本，黑黑的一本书，就是圣经。那么自己先生就打算好好的来到教会来寻找更多的证据，来嘲笑来否定妻子的信仰。但是后来先生自己也信了主，今天也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所以这就是一个嘲讽基督教信仰，后来不再嘲笑了，发生了什么？就是因为后来自己也信了主。我们也有弟兄分享自己的妈妈经常嘲笑儿子们，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们都信主，这位妈妈就认为说儿子们的观念跟世界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都是去争抢利益的， 而基督徒儿子们的观念是不去追求这些世上的好处，所以这个妈妈就觉得，就常常嘲笑儿子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怜，非常傻。那么这一次弟兄也分享回去参加同学会，30多年没有碰面的老同学，他们很明显认为弟兄和他们是不合群的，因为班上举办活动的时候常常是在周日，而弟兄会因为主日不参加班级的这些活动。但是有一个同学记得，就是弟兄曾经跟他传过福音，而且他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是很诚恳的，没有在嘲笑。所以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了，但神却记得我们做过的事。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高中的同学常常嘲笑班上有两个神人，一位呢就指的是姐妹，还有另外一位是指的是一位抛家离子去学佛的一位佛教徒女孩。后来他们都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姐妹的家庭关系很和睦，有儿有女，也没有抛家别子去做这些事情，都是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并且这个生活不仅是正常，甚至于让他们感到很羡慕，就不再嘲笑了。第二题，哈拿经历了忧伤、祈求、赞美、奉献四个阶段，列举圣经中拥有类似经历的人物和事例，分享自己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四个阶段。我们分享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忧伤，因为常年的没有儿子，并且应许之子迟迟未到，未临到。那么还有祈求，就是向神求，然后就是赞美，当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欢笑就赞美。那么奉献就是亚伯拉罕后来照着神的吩咐，打算把以撒献上为祭，后来神用羔羊代替了以撒作为献祭，所以最后那个山上名叫耶和华以勒，都是向神的赞美和纪念。我们也分享到说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首先大卫是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他是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的，他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而且他大卫也祈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那么他也向神有赞美，他说传扬赞美你的话，我的口必传扬赞美你的话。那么他也后来有奉献，他提到那些献祭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的51篇，看到大卫的经历就是如此，他为罪而忧伤，后来又向神祈求神的洁净和赦免，并且他经历了神的赦罪之恩，然后他向神献上赞美，并且按着神的心意把自己献上为祭。这是大卫的经历。我们看到约伯也是如此，他丧失了儿女和产业，在苦难中深深的忧伤，那么他也祈求要与神面对面来陈明自己的所受的这一切。那么当神来开启他的时候，他也向神献上赞美。那么我们看见最后约伯表达他重新对神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一生长长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忧伤、祈求、赞美和奉献。每一次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每一次的经历都比上一次更加的真实，是越来越真实。当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认识到自己的罪，当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罪竟然被赦免，我们也越认识神，我们就更渴慕神，也并且祈求向神献上我们的祈求和赞美，也更愿意常常的赞美神，并且将自己献上。所以我们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神的恩而成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这四个阶段：忧伤、祈求、赞美和奉献。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